加州山火出现火龙卷风，未来几日更危险。北约万人军事演习增加快速部署能力。拜登推动以哈谈判，人质家属向川普表达强烈诉求。中国申请切割海底电缆专利，加深外界怀疑。克罗地亚现任总统米拉诺维奇轻松连任。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13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12号，熊熊大火在度继续肆虐洛杉矶，美国最高紧急事务官员警告，未来几日风力增强，可能构成新的威胁。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长克里斯韦尔和 CNN 说，风势可能越来越强，越来越危险，你永远不知道风会吹向哪。消防厅说，洛杉矶东西部的火灾控制率只有10%多，只要风势没有完全救熄，就可能越过界线。现在火势还有可能越过主要交通公路405号洲际公路，进入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出了截至下个星期三的红旗警告，星期一晚上至星期二早上，风力将再次增强，持续风速将达到每小时48公里，阵风将达到每小时112公里。洛杉矶的山火从帕利塞德传出，所以被称为帕利塞德大火，而当地火势在强风的助长下，居然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火龙卷风。火焰在周边的旋风助长，聚集成极强光的火柱，看起来就好像用火苗构成的龙卷风，如同火焰恶魔在焚烧。帕里塞德大火在上个星期五再次升级，很快向曼德维尔谷蔓延，那里是著名的高级社区。新闻气象学家罗伯蒂表示，火龙卷亦被称为火旋风或是 Fire Devils， 通常在火势猛烈的极端情况下才会出现。罗伯蒂说，形成火龙卷风的原因是空气中的热量异常强烈，导致有些空气开始上升，并同时吸引周围的空气向中间补充，这就形成了旋转的气流，而空气内部的粒子比外面的移动得快得多。咁空气旋转得更快，而且会呈现出龙卷风外观。火龙卷风有时可以达到几百尺的高空中，但一次只能够持续几分钟。而家大火已经烧毁咗近24000亩土地，因为圣塔安娜风会持续到下个星期初。这个风是从洛杉矶山脉向西吹袭的下沉风，非常干燥，本来就经常引起加州的森林大火，何况现在火势猛烈，大火可能会继续扩大。2024年尾，南加州亦有过一系列的不同毁灭性山火，其中一场还导致了各种极端天气，包括降雨、冰雹、闪电和狂风。现在洛杉矶山火肆虐已经进入了第六日，遇难人数上升到24人，官员担心会发现更多遇难者。加州州长纽森说，这次大火可能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天然灾害。加州参议员希夫说，当揸车穿过被毁的社区，令人想起了以前过去的战争地区，就是整个社区都消失了，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况，令人无法接受。拜登在白宫较早前的简报会上表示，灾区的景象令他联想到战争的画面，就好像某些目标刚刚被轰炸过。洛杉矶县警长努纳则形容，受灾区域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原子弹落了在这些地方。共有来自加州和其他9个州的消防员展开救援行动，有1354辆消防车、84架飞机和14000多名的消防人员，还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消防员。 到而家火势已经造成150,000人离开家园，而家好多民众都迫切咁翻屋企确认佢哋嘅房屋系咪仲幸存。一啲灾民对媒体话，大家都非常害怕，并哭诉话唔知道下个月应该去边度。洛杉矶消防队长马龙星期日表示，民众将至少喺4日内无法翻家园。另外，公共工程总监喺星期日警告民众话，洛杉矶目前水已经被污染，任何人都唔应该使用嗰度嘅水，包括攞嚟冲凉同饮用。荷里活庞大嘅娱乐产业亦开始计算庞大嘅损失，演员、工作人员、编剧同制片人都失去咗家园，工作暂时终止。取消荷里活颁奖季嘅呼声亦越嚟越高，部分影视制作人已经放弃咗呢座城市。俄罗斯新闻社12号报道，9个不约成员国家将喺1月13号至到2月26号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同希腊举行坚定飞镖25嘅军事演习，以测试喺冲突条件下喺欧洲东翼快速部署部队嘅能力。演习仲将准备视察模拟敌人冲突场景。来自9个盟国的20,000名军事人员将参加这次演习，包括空中、地面、海上和特种部队。12号，塔斯社报道，波兰国防部长卡梅什说，波兰正计划和他的北约盟国就扩大东北多国军团的军人人数进行谈判。东北多国军团在1999年9月18日由波兰、德国和丹麦共同成立，是随时候命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主要领导盟军东北侧翼的行动。同一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担心川普新政府将改变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针。同时，普京对北约公开表态，他对记者说，莫斯科不会攻击北约国家，因为那个毫无意义。西方政客经常用想象中的俄罗斯威胁来恐吓民众，转移注意力，但聪明的人完全明白这个是假的。近年来，北约联盟正在扩大措施以压制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莫斯科仍然对与北约的对话持开放态度，以平等方式进行。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在对乌克兰的最新评估报告中指出，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至少3个地区恢复了进攻行动，并在1月5日取得了战术进展。可以看得出，乌克兰军队会持续在这个战场投入兵力和武器资源。另外，乌克兰首次删擒了2个北韩士兵，一个在战斗中亲眼目睹过北韩人的乌克兰士兵，形容北韩士兵纪律严明，非常有条理，比俄罗斯同行更专业。1月12号，距离拜登离任仲剩翻最后8日，拜登继续推动以哈谈判，同内塔尼亚胡通话，表示迫切希望在川普就职前就能达成人质协议。内塔尼亚胡向拜登通报以色列多哈代表团的最新进展。据报道，谈判代表认为未来2日对于能否达成协议至关重要。之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日较早的时候对 CNN 表示，以哈双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仍需要跨越终点线。沙利文说，在拜登离任之前是有机会达成协议，但是亦有可能无法达成，如果哈马斯仍然顽固不化。美国后任副总统曼斯1月11日对 Fox 表示乐观，他预计释放中东和美国人质的协议将在拜登离任的最后几日宣布，可能在最后的倒数第一或者第二日。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亦表示，总统亦感谢川普为释放人质的神圣使命所做的努力。1月11日，川普的中东特使魏科夫刚刚抵达以色列推动协议。以色列一些人质家属、遇难者家属等组织在同一日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呼吁以色列同美国唔好同意只系释放部分人质，而系释放所有嘅人质。家属代表向川普表达强烈诉求，佢哋话川普总统系以色列人民嘅真正朋友，佢已经选择咗喺真理嘅呢一边。我哋应该令自由战胜暴政，令正义战胜邪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2号报道，中共的一项专利申请显示，中国工程师显然已经发明了可以快速而且廉价地切断电缆的装置。去年11月，波罗的海两条重要的电信电缆被破坏，德国和芬兰之间的电缆和瑞典和立陶宛之间的一条海底电缆都被切断，外界普遍质疑是人为的。德国防长皮斯托里斯表示，没人相信这些电缆断开是意外。瑞典民防部长博林向 TV4 表示，瑞典调查人员说，当时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伊鹏三货轮刚刚驶过电缆被切断的地方，同发生中断的时间和地理位置上都吻合。1月9号，台湾沿海亦发生了类似事件，台湾政府还未有确凿证据，但是怀疑一艘中国租用的船只可能与海底电缆受损有关。美国新闻周刊发表对中国专利申请的分析报告，2020年浙江省丽水学院的工程师发明了一种专利，是专门用于切割海底电缆的拖曳装置。这个装置外形类似于带有切割刀的矛。传统的切割方法需要先确定电缆的位置，然后将它挖出来回收才能切割。制造技术复杂，需要大量昂贵设备，成本很高。工程师说需要一种快速低成本的海底电缆切割器来完成切割任务，并提交了相应的专利申请。这名申请者说，发明切割专利是因为中国沿海涉嫌有非法电缆，有专家认为理由荒谬。最近北约亦增加了在波罗的海的部署，以遏止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混合攻击的威胁。克罗地亚现任总统米拉诺维奇在总统选举中击败了保守派候选人普里莫拉茨，成功赢得连任。据不完全统计，米拉诺维奇的得票率高达 77.8%， 对手获得 22% 的选票。这个是克罗地亚自1991年自南斯拉夫独立以来的第八次总统选举。去年12月22号举行的第一轮选举中，米拉诺维奇击败了其他7名候选人，获得了 49.7% 的选票，略低于取得完全胜利的所需的一半票数。克罗地亚是由总统负责领导国家运作的，总统则更多地扮演象征性角色，但外交事务、国防及国家形象方面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力，令到这次总统选举在国内外引发高度关注。尤其是在俄乌战争还在持续的背景下，克罗地亚总统的外交立场和国防政策就至关重要。克罗地亚在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统的立场直接影响和俄乌的关系，国防政策亦是选民关注的重点。虽然总理在国内政策上拥有主导权，但总统在国防和军事决策中亦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对国防部队的指挥权和国家安全方面。克罗地亚作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面临地缘政治压力，令到选民希望选出一位在外交和国防领域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总统来应对挑战。有人认为米拉诺维奇的风格好似川普，之前已有民调显示米拉诺维奇领先竞争对手，预计会胜选。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